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172页，诗篇119章172节。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阿们。因为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意味着因为神的一切话语尽都公义。神的话语之所以公义，是因为神本身是公义的。圣经见证了神的公义。以赛亚书5章16节见证到，圣洁的神因公义显为圣。这里的因公义与本文之中的尽都公义，在希伯来语言中是同一个词根，是 tzedek， 因此可以将这两处表达视为同义词。在圣经中 tzedek 以及由其派生出的名词形式，主要翻译为公义或义。若想理解神的公义或神话语的公义，我们就必须深入探究被翻译为义或公义的希伯来语 tzedek 的词汇用法。义或公义是神的属性，因此神行使公义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这正如慈爱的神死与慈爱，恩典的神死与恩典一样。在以赛亚书45章21节中，神亲自宣告，我是公义的神。以下是以赛亚书45章21节的内容。你们要述说陈明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神说我是公义的神，是对谁实行公义呢？诗篇99篇4节，王有能力喜爱公平，树立公正，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这里的雅各并非指代某一特定的人，而是指以色列民族。因此神向他拣选的百姓施行公义。因此我们便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疑问，难道神只向拣选的百姓施行公义，而对未被拣选的人就不施行公义了吗？教友们，你们怎么看呢？事实上，神向所有人显明他的公义，只不过神向受拣选的人施行的是特别的公义。这就好比神向世上所有人施予普遍的恩典，却向受拣选的人施予特别的恩典一样，可以从这个区别来理解。那么神向拣选的人所施行的特别的公义究竟是什么呢？当人接受了神所施予的公义的时候，就成了特别的公义。如果不接受，便无法成为特别的公义。这就像我们在得救之前，并不知道什么是神的特别恩典，而一旦得救之后，就会全然领悟到自己得救正是源于神特别的恩典。要想理解这种特别的公义，我们有必要先了解神最初命令去践行公义的人是谁，并且需要明白神拣选那个人的目的是什么。 那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以下是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中神所说的话：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对应义和公道的原文分别是 Tzedek 和 Mishpat。 在圣经的其他地方，这两个词大多被翻译为公义和正义，而耶和华的道则是指神所喜悦的事情，即人理所应当遵行神的命令。那命令便是去践行公义与正义。神通过亚伯拉罕，为了让亚伯拉罕的子孙和后代践行公义与正义而拣选了他。这里的后代也就是眷属，从原文意义上来看是指子孙后代，但也包含了属于亚伯拉罕家并一同生活的人，包括雇工和仆人们。由于眷属处在家长管辖之下，因此他们也是亚伯拉罕可以进行信仰教育的对象。将这一点应用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就是神拣选我们的原因。正如呼召了亚伯拉罕一样，不仅是我自己要去践行理所应当遵行的神的命令及公义与正义，更是为了让我引领家人以及我所处共同体中的人们去践行应当遵行的神的命令及公义与正义。要做到这一点，有一个必要的前提，自己首先必须成为一个义人。一个人要如何才能成为公义或义的人呢？我们又是如何成为公义和义的人的呢？要想成为义人，就必须与公义的神保持正确的关系。在五月第一个主日的家庭主日礼拜上，张汉照牧师在正道中提到大卫作为父亲的一生是公义的一生，并指出公义的生活就是与神建立正确关系的生活。活在与神的正确关系之中，就是公义的生活或公义的人生。既然如此，我们又该如何保持与公义之神的正确关系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我们需要了解。正如神呼召亚伯拉罕是为了让他带领儿女和眷属践行公义与正义一样，耶稣呼召门徒的目的也是如此。耶稣对门徒所吩咐的大使命，与神命令亚伯拉罕去践行公义与正义并无二致。以下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至二十节的话语。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我们将耶稣的大使命一分为二来看，第一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二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一点对应的正是践行公义，而第二点对应的则是践行正义。 然而无论是蒙神呼召必须遵行神命令的亚伯拉罕，还是蒙耶稣的呼召必须遵行耶稣命令的门徒，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先决条件。如果这个先决条件没有达成，他们就无法引导自己的子孙、眷属和万民去践行公义与正义。在神对亚伯拉罕说出创世纪18:19的话语之前，神先对他说了另外一段话。在亚伯拉罕长期膝下无子的时候，神曾对他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并且应许他，你的后裔将要像天上的众星那么多。那时亚伯拉罕的年龄至少有75岁以上，甚至可能超过85岁，而他的妻子萨拉比他小10岁，在那个年纪生育子女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亚伯拉罕依然相信了神应许的话语。对于亚伯拉罕的这一信心，神是如何看待的呢？创世纪15:6为此做了见证。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在这节经文当中，他的义指的是亚伯拉罕的义，翻译为义的词，在希伯来语当中是 tzedek， 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义是因着神的恩典，借着信心而获得的义。耶稣的门徒以及如今的我们，同样是因着神的恩典，借着信心而被神称为义。我们称之为因信称义，或以信得义。无论是在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这都是神不改变的恩典。全世界有许多不同的人都将亚伯拉罕视为自己的祖先，这其中包括以色列人、穆斯林以及基督徒。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与妻子萨拉所生的以撒以及以撒之子雅各的后代，而穆斯林则大多是亚伯拉罕与萨拉的婢女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的后代。这两大群体同样都将亚伯拉罕视为自己生命谱系当中至关重要的先祖，然而在血统上与亚伯拉罕毫无关系的非犹太人基督徒，之所以能将亚伯拉罕视为祖先，是因为神使凡相信的人都成为了信心之主亚伯拉罕的后裔。正如圣经所见证的，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我们乃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从而成为了神与亚伯拉罕所立之约的立约子民。亚伯拉罕要引导儿女和眷属遵守耶和华的道，秉公行义。耶稣的门徒要使万民做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耶稣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要成就这些事，无论是亚伯拉罕门徒还是今天的我们，都必须满足一个共同的先决条件，就是自己首先必须因信称义。只有因信称义的人才能遵守耶和华的道，去践行公义与正义，也只有被神称义的人才能领受恩典通道的职分，让未信的人因着他们也得以被神称为义。因此神对人施行公义，其核心含义是指引领罪人产生信心，使其称义并得救。而人对人施行公义，则是指 信徒向不信者传讲公义主的话语，使未信者因着相信主的话语而被称为义。换句话来说，人去践行公义，绝非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甘心成为神公义流淌的通道。公义与救恩是直接相连的。以赛亚书61:10中记载了先知以赛亚的宣告：因他给我穿上拯救的衣，给我披上公义的袍。由此可见，公义的袍与拯救的衣一同穿戴。大家一定还记得在讲到开头所提到的以赛亚书45:21的话语，神亲自宣告说：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拯救的主。我们从中可以明白，神施行公义，也就是在施行拯救。以赛亚书62:1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公义与拯救是并驾齐驱的。以下是以赛亚书62:1主的话语：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面对因罪恶而败落灭亡的耶路撒冷，主为了让公义与救恩重新彰显，绝不静默，也绝不歇息。至于主具体将如何成就这事，他在以赛亚书62:2中向我们显明：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这里的你的公义是指弥赛亚耶稣的公义。这话的意思是，神将借着将要来的弥赛亚耶稣来施行公义，也就是施行拯救。正如预言所说，耶稣来到了这个世界，呼召了门徒，并在门徒身上显明了公义与正义。随后他命令门徒要使万民做门徒，去践行公义与正义。正因如此，时至今日，由历代主门徒的门徒所传承下来的教会的圣徒们，依然在践行着公义与正义，并作为恩典的通道而活，好让更多的人也能成为践行公义与正义的人。像这样因信称义的人，会成为他人因信称义与得着救恩的通道。诗篇119的作者，正是一位因相信神而被称为义的人。诗篇119:121的上半部分中，诗人说自己行过公平与公义。这正是因为他自己首先被神称义，也就是说，他正处于公义之神的正确关系之中，所以才能够践行公义与正义。神对亚伯拉罕所下的命令，历经千年，延续到这位诗人的身上，而今历经4000年，这道命令也同样延续到了我们身上。若从领受耶稣大使命的门徒们的视角来看，2000年来，基督徒们一直都在践行着公义与正义，并且在未来的日子里，践行公义与正义的圣功仍将继续传扬。那么，这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此外，与公义一同被提及的正义，指的是神作为公义性。要轻松理解什么是正义，我们只需想想不义的状态是如何造成的。 如果这个世界充满了不义，其原因在于世人没有遵行神的话语。相反，如果我们去爱神，并遵行主所吩咐的要爱人如己的话语，去眷顾那些贫穷软弱和被疏离的人，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公义的世界。在公义的主面前，在公义的主里面被称义的人，也就是公义之人所应当践行的正义，就是去遵行神的话语。在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中，同样内含着我们要践行公义与正义的含义。以下是172节：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歌唱都是有歌词的。我的舌头要歌唱你的话，可以说就是随着旋律来唱出主的话语。当我们在唱赞美诗或福音短诗的时候，正是用舌头和嘴唇将歌词唱出来。因此，歌唱归根结底就是用舌头和嘴唇把歌词表达出来。被翻译为歌唱的原文是阿纳，在圣经的其他地方大多被翻译为回答或说话。172节中之所以翻译为歌唱，是考虑到171节的对仗而进行的意义。171节是愿我的嘴唇涌出赞美的话，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为了与赞美相对应，这里便翻译成了歌唱。但原文的含义其实是说话或者是宣告。我们传讲主的话语，换句话说就是传扬福音，为主做见证。当我的舌头传讲主的话语的时候，世人才能听到主的话语。而世人只有听到了主的话语，才能借着主公义的话语被称为义。因此，我的舌头传讲主的话语，本身就是对主命令的实践与践行，是一件彰显正义的事。同时，它也成为了实行公义的起点。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而人正是因着这信称义并得着拯救。今天的经文当中说，主的话语尽都公义，其含义正是指靠着主的话语可以得着拯救。所以当我们传讲主的话语的时候，世人就能得着救恩。由此可见，我们传讲主的话语就是成为了救恩的通道。2000年前，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的五旬节那一天，门徒们聚集在一处，那时带来了圣灵降临的翻转。如今我们为了纪念这一天，将这个主日称为圣灵降临主日。圣灵降临主日是从复活节算起第50天，今天正是复活节过后第七个主日。2000年前的五旬节那一天，使徒彼得遵照耶稣的大使命，向从世界各国而来的人传讲了主的话语，也就是说他宣讲了信息。以下是《使徒行传》2:38-40的话语。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使徒彼得用自己的舌头传讲了公义的主的话语，这正是对主命令的遵行，因此是在践行公义。 而当他践行了遵行主话语的正义时，紧接着便带出了施行公义的作为。对于人们在听完使徒彼得宣讲的话语之后做出的反应，《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为此做出了见证。于是领受他们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那话是指使徒彼得的话，当使徒彼得用自己的舌头传讲主的话语的时候，领受了主的话语的人便受了洗，迎接了耶稣，信主的人那一天就增加了3000人。这正是施行公义的作为。彼得自己首先因信主被称义，随后用自己的舌头传讲主的话语，也就是说他在践行正义，结果听见主话语的人便得以称义，并得着了救恩。他成为了让未信者产生信心并被称为义的通道，这便是施行了公义。顺便提一点，由于践行正义都属于这一范畴，那些用自己的生命和行为去传扬主话语的人同样是践行正义的人。那么我们又如何呢？我们是否正遵照主的命令在生活中践行着公义与正义呢？如果我们没有践行公义与正义，就必须审视自己是否正处于公义之神的正确关系之中。我们不都是因着确信公义主的话语，从而成为了被称为义的人和得救的人吗？作为被神称义的人，如果我们不像那些尚未称义的人施行公义与正义，我们又怎能称自己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之约的立约子民？怎能称自己是主的门徒呢？在我们的家人、邻舍以及共同体当中，面对那些尚未称义的人，我们理应向他们施行公义与正义。既然我们是与公义的主联合为一体的教会的肢体，难道不应当在生活中用实际的行动和服事去传扬主的话语吗？当我们在神面前脱下鞋子，在教会内外以舍己的奉献去爱人、服事人的时候，我们便成为了践行公义与正义的人。比起仅仅在这座礼拜堂里礼拜，神更喜悦我们去践行公义与正义。以下是箴言21:3的话语：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那些因健康、时间或其他条件不许可而认为自己无法参与服事的教友们，愿你们铭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大能，顺从那超越环境赐下帮助的圣灵，积极参与教会内外的服事，从而成为践行公义与正义的神的立约子民和主的门徒。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您向我们这些因罪恶原本只能走向灭亡的人施行了公义，使我们因信称义并得着了拯救。因您是公义的神，您的作为尽都公义。因您是公义的神，您的一切话语也都尽都公义。主啊，您的话语是公义的，求您赐下恩典，使我们的舌头常常传讲你的话语。施行公义与正义的神啊， 你既然命令我们去践行公义与正义，求神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成为践行公义与正义的人，好让我们永不失落作为神的立约子民和主的门徒的使命。在这个世上仍有许多人身处黑暗与死亡的幽暗当中，尚未因信称义，求您使我们的舌头能传讲主的话语，使我们的服事和生命能彰显主的话语，从而成为恩典的通道，引领那些尚未信主的家人、邻舍和共同体当中的人们都成为公义与正义的人。更求神使百周年纪念教会能够尽到教会的使命，成全信徒的本分、牧者的本分以及教会的本分。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